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以弗所教会当初成立之时，信徒们为神大发热心，但到了40年后启示录写成时，以弗所信徒的激情已经大减，冷却了下来。所以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们如何确保现今的教会能保持激情，永不离开当初的使命呢？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特别信息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教导哥林多前书第15和16章，从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看到保罗给予有智慧的劝告，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事工活力的要素这个题目。
天父上帝啊，我祈祷你会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到，内心能够对这几个词语敞开，因为它们包含对我们今天有如此重要的信息，给予我们明天的指引。天父啊，但愿我们通过纸上的文字听到你的心声，在理解这些必要的元素的时候，愿我们的内心可以明白过来，在未来几年可以带来改变。愿这些话语与我们息息相关，能够说得明白。愿我们明白要今天开始预备面对明天，将来维持长久事工的必要元素需要现在的决定和委身。主啊，当我在领导群羊的时候，请特别向我说话，引导我们成为爱你的社群，在败坏的社会和泛滥的文化当中带来改变。求你亲自和深刻地牧养我们，让我们现在开始发挥恩赐，以便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有什么必要的因素可以使有战略性的事工持续呢？关键词就是持续。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必须要如何的保持那些最基本的必要成分，使教会的事工持续的兴盛？我被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一节所吸引，还有第16章的中段的几节，这是我想要分享信息的基础。我相信这些经文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深远的意义。有什么必要的因素可以使有战略性的事工持续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因此我想要探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58节。我从这段经文还有16章的13、14节发现了4个必要的重点，我想要在此强调一下。首先请你看看第58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深信不疑的话将会给你力量。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结尾吗？要刚强。因此他们就联合在一起，坚固的部分元素包括了警醒，透过信心保持不动摇，就能够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当人竭力多做主工的时候，就会成长，日渐的成熟，我们会成为大丈夫。第四点，就是深信自己的劳苦不会徒然的。所以呢，要每日刚强，并且确知自己不会浪费时间或者是消耗努力。我们马上就回到这四个词汇，一起来探究这四个字词哈。希望你们能够仔细的聆听，不要分神。我希望大家能够亲自的领受，要你们能够明白，若是教会的会众能够活出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那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但如果会众们是视若无睹，那么教会就会像许多人一样，在一段时间过后呢，就会把过去给遗忘了，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见的光景。所以我把这些元素基本的元素称之为事工活力的要素事工活力的要素。首先就是坚固，请你们接受我是这个样子的，宁可冒着被指责为卖弄学问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也要分析我刚刚从经文指出的这四个词汇。这些词汇回应第十三节当中提到的词语，那就是务要警醒。坚固这个词没有特别的意思，它是一个不会引人注意的词汇，本质上没有耸人听闻的含义。这个词不含有娱乐性，它意味着被解决、坚实。我想到几个同义词。当我们说坚固，那么另外一个同义词呢，就是可靠、坚定、扎根，对永恒的事物坚定不移，包括神的真理、神的话语，以及称耶稣基督为主。大家要做到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的所有要求，就必须要警醒，必须要一直的警惕。我和你们都必须这样的警醒，保持警惕。这项事工当中负责教导的教师也要这样，所有在教会当中成长的人、照顾家庭的人、所有参与事工的人，都必须要可靠、稳定、扎根、坚定地追求永恒的事物。我们要一直的警醒，不要忘记，缺乏警醒就是偏离正路的第一步。请你们当心，听着说了什么，什么没说，留心查看这个充满活力的事工，保持警醒，提高警觉，这些全是坚固的元素。我在此劝告听众朋友们，要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对时尚流行的兴趣要越来越少，对四周的世界越加不感兴趣是越好。尽管我们必须要活在这个世界，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向这个世界来学习，或者是遵守世俗的规范。基督徒必须要坚固、可靠、稳定、扎根。我在上一次的广播当中有提过，保罗他是在警告以弗所的教会。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以弗所教会拥有超卓的背景，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做得很好，但是呢，来到了第一世纪末叶，根本呢就不再是最初的模样了。请大家记着，腐败是悄然发生的，慢慢演变的，当中的过程细微的是让人不容易察觉，腐败从来不会突如其来的。就正如弗雷德里克·迈尔 他描述那些起初与基督同行而忠告的人们，他说，没有人突然变得卑鄙，没有树会突然的倒下，都是内部先腐烂了，最终不管这个树木有多大，腐烂就会逐渐的蔓延，最终呢，没有办法支撑下去，整棵树就崩溃了。所以没有教会是会突然分裂的，也没有婚姻会突然以失败来收场的。为保持事工的活力始终如一，要保持出奇的样子，就必须要有坚固的品质。我从来没有见过例外的情况，在我多年的牧养经验里面，见过很多教会最初建立的时候很成功，像我们曾经期望的那种情况一样，但如今啊，都面目全非啊。腐败的症状从来不会很快的扩散，也不会大锣大鼓，都是不明显的情况，却是悄悄的发生，慢慢的演变，细微的不容易察觉。腐败会带来代价的，所以呢，坚固就是第一点要做的事情。当年我回到美国的母校达拉斯神学院担任院长的职务，以当时的状况接任院长的好处之一，就是两位前任的院长都还留在学校里面服侍，虽然他们都已经退休卸任了，但是呢，还在神学院教课。两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们都给了我同样的警告。尽管他们彼此没有谈论过这个忠固，他们说，你要在学校里面要当心，要避免学校偏离我们传统的道路，要当心，不要偏离正路。若哈沃尔博士曾经对我这么说，在我们的所有重要谈话当中，他都会再一次的告诉我，跟华沃尔博士的谈话内容是很严肃的，他经常激情的说话，我呢就是静静的听着他说话。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清楚的听我说话哈，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两年之后可以信心坚固，除非是时刻警惕的人，千万要当心世俗体系的诱惑，这会使人偏离正道的。我要请大家记着哈，腐败常常是悄悄的发生的，慢慢演变的，细微的，令人不容易察觉的。没有人清晨起床，坐在床边对自己说，让我看看我今天自己会偏离多少啊？没有人会这样做的。人会偏离正道，都因为自己没有察觉，认为是没有过失，对自己曾经热爱的事情开始有点提不起劲儿来，甚至呢是昏昏欲睡了。记住了啊，这就是坚固，务要坚固。其次呢，我称之为必不可少的元素，那就是不可动摇，不可动摇。这是回应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有趣的是，新约圣经只在这里出现过原文这个词汇哈，这是一个独特的词，翻译为不可动摇。我发现这个独特的词是作者他刻意呼吁基督徒们要特别的注意。如果有另外一个更好的词，那我相信圣灵会引导保罗他写下来，但这就是最好的词汇，不可动摇。有两位学者他合作写一本释经书哈，其中有一位呢是美国的学者阿奇伯·汤马斯·罗伯逊，他已经安息主怀了。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英国的学者阿尔弗雷德·普鲁默啊，两个人都写了哥林多前后书的释经书。他们对这个词汇的评论是这样的，他们哈，意思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读者们必然不允许自己松脱船锚，意思呢就是紧紧的固定系住，孜孜不倦， 努力不懈。固定系在什么东西上呢？啊，这就是信仰了。身为教会的牧师，我的责任就是努力不懈地教导圣经，不要对这个时代有所退让，不要被宗教的潮流给冲走，而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要依据圣经的真理，遵从圣经的教导，努力不懈，这样就是不可动摇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即使在危机和试炼当中，仍然保持平静安稳。如果我知道基督徒所面对的危机是怎么样一回事，就会警告所有人。但是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我不知道世界各国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不是一个阴谋论的主义者，但是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走错了道路，而且我知道基督徒在许多国家都是受到攻击的目标。如果还有人不知道这个事实，那就是他仍然没有警醒。基督徒在某些地方如果表明自己的身份，就很可能会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今天的多元主义相当的猖獗，已经很难说服信徒要使他们知晓当中的利害问题，即使用尽了婉转和亲切的方法也不能够的，只有在这个世界付出代价才可能知晓。你们都知道这个事实的。尽管如此，基督徒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并且坚定不移地相信圣经的原稿绝对是毫无错误的，为圣经经文的阐释和检视要坚持到底，也要应用出真理的重要部分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千万不要根据现今世界那个日新月异的标准。在我幼年的时期，对错是十分明显对立的，而且呢，中间有一条准确的界限。但现在，这条界限已经是变得模糊不清啊！现今世代的人几乎已经很难划清对错的界限。在危机当中保持冷静，并不表示我们自己不在乎，只是我们不恐慌，即使艰难的事情发生也是如此的。几周之前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是这么记载的：一个67岁的男人在一个傍晚从实验室回来，晚饭之后不久，一名男子冲进托马斯·爱迪生他的房子，大声地说，几英里之外的研究和工业的园区发生了大火啊！附近城镇的消防车赶到现场都无法遏制火源呐、啊！你看看，这就是危机哈！由于各个建筑物当中的奇怪的化学物质，火焰是又绿又黄，源源不绝的，烧上了6到7层，威胁着要摧毁爱迪生他毕生建立的整个的研究王国。但是呢，他冷静但是很快的哈，注意这里的用词哈，他冷静但是很快的跑到火场，穿过数百名围观者还有忧心的员工，但是呢，他却是在寻找他的儿子。当他找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呢，就大声的对他说，哎呀，快点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来，要她带她的朋友来看，恐怕他们永远不会看到像这样的火焰了。什么？别担心，爱迪生为了要让儿子平静下来，他就对他说，没关系的，我们刚刚烧掉了很多的垃圾，将可以建设的更大和更好。他的确是如此，这场火真的鼓舞了他，正如同他第二天告诉记者，自己还不算太老，可以重新开始，他只是67岁而已。哈哈哈，他是个年轻人呐、啊。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使人不会因为无所事事而难受啊。你看， 这是多么好的回应啊！大约三个星期之内，工厂就开始部分的重建起来了，并且呢，已经开始运作了。一个月之内，他的员工每日分两班，制造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产品。尽管当时工厂发生大火，损失了将近$1,000,000啊，若换算为今天的价值，可能达到2,300,000美元。爱迪生却有能力在这一年创造将近$10,000,000的利润。他不仅在遭受一次沉重的灾难的时候能够回复过来，而且更以惊人的方式给予回应，把这场灾难给摆平了。至于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应对危机呢？多少人面对威胁增加的时候会转身逃跑？我们如果要不可动摇，就不能够那样做。有人可能听说过，我读了马丁·杜加德他的一本著作，叫做《探险家》。这本书是我近年看过最好的书之一哈。虽然这本书不是基督教的书籍，但却也是一本出色的书，描述探险家是如何面对困境挑战。作者杜加德在书中提到，所有探险家都有的七种特质啊，似乎是这个次序哈。我记得自己思想过这些特质，并且记住了这份清单，请你听一听哈。这七种特质就是好奇、希望、激情、勇气、独立、自律，最后呢是毅力啊。他说，缺少任何一种特质，很可能这个探险的旅程就会失败了。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要有最重要的特质，那就是毅力哈，毅力。听众朋友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很好的例子。有人坚持走过痛苦的困难时期，疾病侵袭家人，或者是自己失去工作，或者任何人生的重大考验，都已经不动摇。我不知道基督徒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不知道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将要发生，这个世俗文化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挑战？但更重要的就是，基督徒要坚守对教义的忠诚，对财政的责任，伦理正直，道德纯洁，在圣经当中坚固，信念坚定不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将会改变，腐败将会出现。因此，不可动摇是这份清单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能够做，就请你牢记着毅力啊，毅力。我们这边谈论过坚固和不可动摇。我很感恩哈，这一段经文它有竭力啊这个词汇，竭力，因为它增加了基督徒的热情，这就是这个词的精髓哈。我想是爱默生他所说的啊，他说，人如果没有热情，就不可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热情、兴奋，所做的一切都出色。不要忽略常常这个词哈，明白了吗？经文另外刚刚说坚固和不可动摇，这里就说常常竭力啊，常常有热情，加倍的努力，保持积极的态度，思考机会，并且经常说好的，不要总是提着足够、中庸以及恰到好处这一类的词汇哈。这将在友谊当中体现出来，会众也会彼此的友好，我们愿意适应以及调节，欢迎传福音、音乐、辅导、服侍新的成员，以及感染喜乐之情。我认为教会里面的声音要以笑声是最为奇妙的，但是笑声已经离开许多教会了，我为此感到很遗憾。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追求卓越，我们要热切地帮助别人，支持他们。
正在收听特别信息这个系列，讲题是事工活力的要素。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事工活力的要素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engh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信息事工活力的要素于2016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6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6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